啊，感谢朋友们今晚都能够来到这里。我想我开始分享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手机调到震动或者关掉。对，我想我们今天既然晚上愿意花时间在这里，我希望你既然选择来了，希望你能够认真听。我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你们都是一个认真的人。因为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和你们这一生有关的，是你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分享到神的福音，这是关乎所有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你们必须重生，它是出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到第七节，我可以读给大家。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到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想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事情，也不是你需要好像读过几个 PhD 才可以明白的。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非常简单，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事情，跟你来过聚会多少次，读过圣经多少遍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无论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还是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我想对你来说都是一样，你不需要担心。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你肯，如果你愿意，那你今晚一定可以明白，并且我相信你的生命会被改变。圣经里面说到，神将他的事情对于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对于那些婴孩他就把他的事情显明出来。我想今天你今天坐在这里，或者你没坐在这里，你在网上在 Zoom 在听也好，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人，你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在你来说你是一个觉得自己很能干的人，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只有你是最对的，好像别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只有通过你通过了，他才是叫做真实的，你才愿意来相信他。如果你不通过，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可信的。我想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神叫你叫做一个聪明通达的人，这样的人要认识神是何等的困难。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抬得很高，他是绝对不可能来认识神的。你会发现他有问不完的问题，他一直在那里做挑战的工作，好像这些问题这些挑战他不是今天要为着来寻求到一个答案，他也不是为着真的要寻求真理，要搞明白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他只是为了证明你是错的他是对的。今天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为着挑战，没有为着要来寻求真理。今天他问的问题只是要来推翻你。我想这样的人神叫做他不是一个爱真理的人，一个不是爱真理的人他是寻不到真实的事情的。一个人他如果不是爱真理，你会发现他里面存着很多的迷惑，他只是为着抬杠，来听了很多次的福音只是为着辩论。圣经里说这样的人他如果不是要认识真理，神就让他去相信很多的谎言。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身上有很多的诡诈，暗中有很多的不义，他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被很多的谎言所欺骗。他以为自己不错是一个好的人，但是暗地里却做着很多不能见人的工作，所做着很多不能让人知道的事情。神叫这样的人叫做一个活在谎言虚假里面的人。 一个相信谎言的人，他就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人，他不敢面对现实，他也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也不愿意听到真实的话。我想这几天发生战争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我想大家如果看新闻应该都有一些了解。我前几天看到一位记者在街上采访一个人，他用手机给那个人看很多的照片，一些的视频，一些的恐怖主义的人把一些生下来的婴孩头砍下来，然后对妇女实行强暴，对整个家实行屠杀。问他，你觉着怎么样？你怎么看？那些人就告诉这个记者，这是假的，我不相信。记者说，你再仔细看，我这里是有证据的，这些照片，这些视频不是我照的，是那些恐怖主义的人，那些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所照出来的，他们所录下来的，他们今天发到网上。很奇怪，那些人说，我不相信，这是假的，我不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朋友们，很多人说他要看到了才相信，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以为很多事情你看到了你就会相信，很多事情你就是看到了但你就是不相信它。不是你好像不想相信，而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偏见，你不愿意去相信。我自己是学习建筑设计的，我想一个房子今天它能够好用，它能够好看，一定是经过很多设计的。如果一个房子它没有经过设计，它是完全不能用的。如果房子没有经过设计，今天这个门如果小了，你的钢琴就搬不进来，你的凳子就搬不进来。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常识，你是有一个，如果你是做电脑的或者做软件的，真的做设计的人，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房子没有设计师，一个软件没有设计师，一个手机没有设计师，我想正常的人没有人会愿意相信他。因为那些的东西如果没有背后一个精妙的设计，是绝对用不了。但是今天很奇怪，很多人今天坐在这里，他承认这个房子有人设计，他承认他手上的手机有人设计，他承认他手机上很多的软件有人设计，但是出了这个门，他看到这个宇宙当中，自然界当中很多奇妙的设计，他居然大胆地说，这个宇宙当中没有神，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一位设计师，他就是这么样来的。你去用很多的证据告诉他，他仍然不愿意去相信，他只是提出来很多无穷奇怪的问题要来和你辩论，就是要证明你是错的。圣经里面叫这样的人叫做聪明通达人。我想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聪明通达人，你想认识神是不可能的。今天在坐在这里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是一个真的从心里面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你是一个打心底里不喜欢谎言的人，你真的要脱离虚假，明白真相是什么。朋友们，我想你们要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要做一个远离谎言的人。一个小孩子他是诚实的，小孩子没有很多的谎言，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也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个小孩子他知道自己有限，一个小孩子他知道很多的事情他不懂，他做不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如果你肯像小孩子单纯，那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今天愿意承认我有很多的事情不明白，神就要帮助你来认识他。我在几年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当时不信主，后来他认识耶稣了，他现在已经回国。我才认识到他的时候，我跟他分享到主耶稣，跟他分享到福音，我告诉他说，你所在的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创造的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他的手里面，你要来认识他，你的生活才能够真的有意义，你才真的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他当时就在跟我理论，找出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辩解，要来推翻说这个宇宙没有神。我怎么跟他去告诉他，他问一个问题，我去帮助他想要回答，他又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个就是循环的，没有办法停止。我后来觉得也没有办法，我就问他，我说你好不好，
你回去认真的想一想，把你真的要问的问题你好好的记下来，你心里面真实的困惑到底是什么。我们过几周我们再见面，我们再谈好不好？他说好，这样他就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期间他也过来听福音，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后来过了一天，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就说我没有问题了，我之前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就问他，你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谁解决了你的问题？他就跟我说，他有一天去看画展，他就站在一幅画面前，他就停在那里，他就在看，他就说这幅画真的画得很好，他觉得很好看。他站在那里，他就在想，这幅画到底是谁画的，能够画得这么好。他突然他里面就亮了，他里面就说，对啊，这幅画都有创造者，都有一个艺术家，都有一个人把它画出来，我怎么能说这个宇宙没有创造者呢？我怎么能说这个宇宙当中没有神呢？从那天开始，他心里面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一过，他告诉我，他说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从那天开始，他说我不要再去问了，我今天要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他告诉我，他当时生活非常的迷茫，他是来这边留学的，到一个地步要毕业，他不知道他要何去何从，前面回国呢，找工作呢，之后的前途到底如何，没有人告诉他，活着到底前面的路如何走。所以他当时他就里面有一个寻求的心，他想要寻求真理。所以他说那天站在画前，他突然里面亮了，他发现再不用别人去告诉他，他说我的良心就告诉我，这个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位创造的神，谁敢说没有神呢？如果一个人说没有神，那不是出于智慧。朋友们，我想今天你如果愿意像一个小孩子，诚实的面对自己，你不把自己高高的摆在上面，你肯承认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你没有那么的懂，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不是你的手能够控制的，不是你能够抓在手里你能够计划的，你愿意能够来认识真理，我告诉你，神要帮助你来认识他，不是你今天有多么多的知识你能够明白神，神要在你心里做奇妙的工作，你肯谦卑来到他面前，他要帮助你。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人越是高高在上，越是骄傲，这样的人离神越是遥远的。但是但凡一个人肯谦卑下来，一个人肯在神的面前，他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他愿意来认识神，神要帮助这样的人来认识他。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被神拒绝，没有一个人愿意被神抛在远处，因为每一个人活在地上都需要来认识神。我想愿意我们来到这里，你今晚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神要赐恩给你来认识他。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想我们如果活到二三十岁，我自己遇到过很多有钱的人，很多人很有钱，钱很多，我也遇到很多家里很有地位的人，很有背景的人，我也遇到很多很聪明的人，很有想法的人，很有能力的人，这些人其实都不少，很多人社交能力很强，很多的朋友，很会social，这些人都不少，很多人懒惰的人不少，勤奋的人不少，有目标的人不少，迷茫的人也不少。但是在这个世上，真的诚实的人，真的肯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我其实没有遇见几个，这样的人不多。朋友们，我愿意你们是一个愿意谦卑，愿意追求真理，愿意在神面前做诚实的人。今晚神要帮助你，神要祝福你。我想今天的文化也好，网络也好，全部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来包装自己。你会看到一些很有名的名人，他们后来自杀了，这些人在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所 post 出来的一些照片，你会看到很光鲜，你会看到他们的生活无比的快乐，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他们的生活里面 充满很多趣味，你好像很羡慕他的生活，他们很积极，很幸福，很向上，但是这些全是包装出来的。当你发现这些人，他们后来选择自杀，走向一条死亡的路，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些东西全是给人看的，他们不敢面对他们里面真实的情况，他们真实 deep down 是一个空虚的人，是一个没有满足的人，是一个没有快乐的人，这是他们里面真实的情况。所抛出来那些好像光鲜的照片，好看的故事，全是用来包装自己，这些不是出于真实，这些在神的面前叫做虚假。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面对自己的人，诚实面对自己情况的人。今天我们里面的情况到底如何？你不要在那里包装自己，不要在那里掩饰自己，你要诚实面对你的内心，诚实面对你今天活在地上，你里面的情况到底如何？你要来面对神，神今天在找这样诚实的人，他要显大能帮助这样的人，来帮助他，要来让他来认识神。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对于你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你今天到底在寻求什么，你今天到底努力，你在追求什么，你穷其一生你所付上的代价，你要得着什么？今天你来这里上学，你来这里上班，我想你要得，你到底要得着什么？有人告诉我，他说他要挣钱，因为钱能够使鬼推磨，有钱什么都能做。又有人告诉我，他不需要很多钱，他今天如果他想到哪里，他可以去到哪里，能够简单的生活就好。又有人告诉我，他其实没有什么追求，今天在地上平安就可以，我父母身体好，我觉得幸福，我就过得去，我就满足了。也有人告诉我，我里面很贪心，我什么都想要，我今天看见别人有的我都想要。我妈妈以前就告诉我，她说我对于自己其实没什么想要的，你跟你爸过得幸福，身体健康，这是我在活在这一辈子我里面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想要的东西，想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不管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好像在感受方面，每个人都有想要的，大家都在追求，大家都在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这个人是一个不满足的人，如果我们里面满足了，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别的东西来填满我们的，因着我们不满足，所以我们在那里想要填满我们，我们寻找那些让我舒服的，让我觉得有价值的，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今天如果有一个杯子，你要把它里面想要装满水，如果这个杯子装满了，它才真的满足。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杯子必须是完整的，这个杯子不能有破洞，如果它漏了，你就是填再多的水，你把太平洋的水就填上去，有一天它都要漏光。第二个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水，如果你的水不够，你没有水，这个杯子也得不到满足，你也填不满它。我想这个道理，这个比喻是很容易明白的。今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生命，神所创造在各样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鸟有鸟的生命，它会飞，鱼有鱼的生命，它在水里面生活，狗有狗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猪有猪的生命，今天人也有人的生命。你会发现这些生命所有都不一样，每个生命它都有自己的特性，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特征，每个生命你会发现能够满足到这个生命它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仔细去观察，你会发现你只有找到这个对的东西，找到这个生命所需要的东西，你供给它，这个生命今天它就满足了。你不能把鸟今天放在水里，你说我今天给你 provide 有水，你会发现鸟不会满足的，鸟待几分钟它就死掉了。你也不能把一只狗放在猪圈里，你去用最好的猪饲料来喂它，你发现狗也不会满足，有一天狗也会死掉的。你也不能说今天我把人，我坐飞机把它带到高空，我让它享受大自然，在高空飞一下，你会发现你把它放在那里，它掉下来它就要摔死了。你也不能说我今天要给人最清澈的水，我把它带到最清澈的水，把它放在水里让它生活，你会发现虽然水很好很清澈， 但是人不能在里面生活，人总有一天会死的，人不能满足。你也不能说我今天用最好的狗粮，最好的猪饲料，我来供给人，让人来吃，让他来满足。你会发现人不会满足，有一天他也会死掉的。这个跟质量没有关系，跟你的好心诚意也没有关系。你再好心，质量再好，这个人他不会满足，总有一天他会死掉。为什么？因为这个你所给的不是这个人所需要的。今天每一个的生命都有这个生命他所特别需要的东西，你如果不把这个生命给到他，这个生命永远他不会满足。如果这个东西你给错了，他永远是空虚的，他永远不会里面真的得到满足，真的有喜乐。生命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如果你不能提供给这个生命他所需要的，他就永远得不着满足。无论你用别的东西怎么样来代替，那个东西有多好，它有外面看起来多么让人觉着很了不起，都没有办法满足人的生命。你把那个东西做得再像，那个只要生命一碰，他就知道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今天你把一个猪饲料做得再像狗粮，你摆在狗的面前，你告诉他这是最好的狗粮，狗只要一吃，他就知道这个不是狗粮。生命他会知道的，你骗不了生命。只要你把东西放在生命面前，生命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满足我。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欺骗生命，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勉强生命，也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压抑生命。生命满足就是满足，不满足就是不满足。你不需要说再多的话，你根本没有在这里有任何的机会给你来做多余的解释。生命只要不满足，你马上就会知道，根本由不得任何的人来控制。无论今天我们是谁，无论我们今天有多少钱，无论今天我们地位有多高，无论今天我权力有多大，无论我今天长得多漂亮，我今天长得多英俊，我事业学业有多么成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今天你是人，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你的生命。在生命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控制不了你的生命，你没有办法用道理告诉你的生命你应该满足你当前所有的。你没有办法告诉自己，你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管别人怎么想，不要管旁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享受当下生活就好了，不要太较真。有人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外面发生的事情很影响我，我管不了，但是我今天可以管我的心呢，我来修养我的身心，我管好自己就可以了，我平静下来就可以了。我想我们今天活到这个年纪，多少有一点的生活阅历，多少有一点的生活经验，你有哪一次的考试你考得很烂？我想可能还没有那么烂，对于很多人说只要没拿 A 没有拿满分就已经不是很好了。你有哪一次没有考好你开始沮丧了，然后你告诉自己没事平常心，然后就过去了。你有哪一次没有考好你这样告诉自己之后，你里面喜乐了，你里面满足了，你拿着一个不及格的卷子，你觉得好开心的。我想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肯诚实，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你根本做不到，你根本没有今天有办法告诉自己要开心，告诉自己你就平常心对待就好了，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生命在控制我们，生命在掌控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反过来控制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他不满足，他就会告诉你他不满足。你怎么样压你的生命，你怎么样掩饰你的生命，你怎么样去包装你的生命，你外面可以骗骗人，告诉别人我过得很好，告诉别人我很满足，我很喜乐，人可以被你欺骗，但是你骗不了你里面的生命。你的生命不满足就是不满足，你的生命不满足，他就会告诉你你要去追求很多的东西来填满它。你再去掩饰包装，你也只能骗骗旁边那些的人，你骗不了自己，你骗不了神，你也骗不了你里面的生命。我想请问，有哪一个人今天可以用道理或者用娱乐或者用一些的心理学来控制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如果你肯诚实，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要接受这个生命给你的控制，你就要接受你被你的生命所控制。你怎么命令你的生命，你的生命都不会听他的。你再怎么告诉他，你今天要给我满足，你今天要给我开心，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会听你的。他不满足，他就会告诉你他不满足；他不开心，他就会告诉你他不开心。无论你今天，你就是美国总统，你来命令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也不会听你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当今的离婚率有多么的高，如果你知道，你会吓一跳。今天在第一次结婚的人当中，有40%到45%的人，他们最后分开了，离婚了。也就是说，基本有两对人结婚，一对人就分开了。那么接下来，如果再有人要第二次结婚，60%到67%的人会选择再次离婚。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我想这个数字它只是说到离婚率，它没有说到分手率，它没有说到今天好像分手，它是说到离婚。离婚不代表说我们过得幸福，离婚不代表你满足于你当下的婚姻，不代表两个人在婚姻里面过得很融洽。我想如果把这些都算上去，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你去做一个调查，你问问他们，你在婚姻当中你真的满足吗？你在婚姻当中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喜乐，带来满足吗？我想这个数字会非常的高。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采访，他是采访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在外人的眼中基本上算是模范夫妻，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们，觉着婚姻就应该是这样的，觉着我今后结婚幸福就应该像这两个人一样如此甜蜜，这个家庭如此温馨，如此幸福。他们结婚14年，他们在采访当中然后说，那个女方就说，她说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我一点也不快乐，我厌倦了我们两个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我在我们这样的婚姻当中我一点也找不到满足。别人觉着我好像过得很好，但我告诉你，我里面没有满足。他说我尝试了所有的方法，我用尽了我的力量，我要去解决我们两个人当中婚姻的问题，但是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说不是我不用力，不是我不努力，我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我们还是过不好，我们还是里面找不到满足。他说今天我的事业越来越好，之前我很穷，今天我的事业越来越发达，我所挣的钱越来越多，别人都觉得我是成功人士，很羡慕我。我的事业我可以掌管，我好像我的努力我可以掌管，我的能力可以提升，但是来到婚姻面前，我束手无策，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再有能力，我也没有办法找到幸福，我也没有办法找到满足，所以我今天选择离婚。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你离了婚就可以幸福吗？他就愣了一下，他就在那里想，我也不知道，可能也不会幸福。你知道很奇怪的，很多人离婚了，分手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快乐，我不满足的原因是另外一个人。如果另外一个人不在我旁边了，我换一个人，我今天跟别人结婚，我跟别人在一起，那我的生活就会好。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去找了另外的人，分手了找了另外的人去交朋友，他们仍然没有满足，仍然没有喜乐，仍然得不到他们所要得到的满足。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他的生命今天没有认识神，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他就是得着了万有，他也不会满足的。我们可以今天为我们的工作学习去做一些的安排，这些事情我们好像可以，事务上的事情你可以去解决，你可以去打理它，但是没有人能够安排我们的生命。你无论怎么安排，生命都不会听你的。生命只要那个能满足它的东西，生命只要那个东西，如果你不能 provide 那个东西给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它就是不满足。我几年前 认识到一个18岁来这边读大一的中国留学生，我当时接他送他去宿舍，他们家里面是很有钱的，他不缺钱，他的父母给他的生活费是我完全花不完的，你要知道一个月给他多少钱你会觉得害怕的，所以他的物质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他当时他说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爸在抽烟，所以我当时就学抽烟，他觉得我看我爸抽烟觉得很满足，然后我后来 take up 我后来学习了这个习惯，他说我抽烟没有满足，一点没有得到满足，他父母给他很多的钱，他去买很多的名牌，然后买车，买那些别人买不了的电子产品，他说我用了也没有满足。后来他看那些电影，他就看到，他说哦，那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不正常男女之间性的关系很刺激，很能够满足，他就跟我讲，他就去寻求那样的关系。有一天我们从健身房出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做了这些的事情，我做了那些人不敢做的事情，我仍然得不到满足。他就问我，今天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刺激我，让我里面觉着我能够找到一点的刺激，找到一点的满足。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认识神，你如果今天不认识神，你不会得着满足的。之后我们两个就分开了。后来我就大概过了几个月，这个人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说他因为打架进监狱了，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出来，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我帮不了你。后来他的父亲交了几十万把他带出来了，之后他又从那个之后我们两个就彻底再没有见过面了。后来大概一两年之后，我有一次在路上见到他，他还不到20岁，当时染着粉色的头发，抽着烟，苦瘦如柴。我看到他我觉得很难过，一个年轻人来到美国，有钱，家里有地位，什么都给你，你做尽了所有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毁掉了，他没有满足，没有喜乐，父母不能够给他，教育不能够给他，所以这个人就毁掉了。我不知道今天他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他没有认识神，他仍然是一个失丧的人，他仍然不会在他所做的事情里面找到满足。我不知道朋友们，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对你的生命有没有一点的认识，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一点点的了解，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很有满足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内心很空虚的人，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迷茫的人，你到底觉着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不要来诚实面对你的人生，你的里面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今晚你来到这里，你面对你自己，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的生命有得到满足吗，你的生命有喜乐吗，你有找到人活着的目标是为什么吗，还是你物质很丰富，但是你仍然不知道满足从哪里可以寻求到。我想你不需要回答我，但我请你认真想一想，你到底认不认识你，你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因为当我们说到你要把一个杯子里面你要给它装满水，前提是这个杯子它必须是好的，它不能破，对不对？如果这个杯子破了，你再多的水你都不可能来填满它，这个跟水多水少没有关系，杯子必须不能破，只要杯子破，所有的水一定有一天会漏光的。今天你如果给一只狗，你给它很好的狗粮，我想它会很开心的，它会很满足的，你给它一个舒服的地方住，它会住得很舒服。但是这个狗如果生命出了问题，你给它再好吃的，给它再舒适的，它也不会满足。今天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出了问题，他就失去了享受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出了问题，他就失去得着满足得着喜乐最基本的条件。今天生命如果出了问题，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你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地位，所有你今天所得着的都是徒劳，因为你的生命出问题，你永远不可能满足。今天这个时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今天患有忧郁症。我所认识的同学同事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太多人今天都是活在忧郁症里面，太多人需要吃药才能够正常的生活。我有一个同事告诉我，他有很严重的抑郁症，他爸爸有，他姐姐有，他家里面很多人都有抑郁症，他需要一直吃药，每天都需要吃药，这个药是不能停的。有一天如果这个药停了，他整个人就没有办法正常像正常人一样来工作。他说我的情绪，我里面的那个感受，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根本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他跟我说他这个药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必须要一直的吃。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吃这个药真的让你能够开心吗？你吃完这个药真的让你里面能够得着满足吗？他说不会，只是我今天如果不吃这个药，我就没有办法活着了。我如果不吃这个药，我可能就会选择要自杀了。我如果不吃这个药，我没有办法坐在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一起正常的上班。他说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必须要吃。吃这个药，我还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我来到这里，日常的起居生活，我可以照顾自己。他有一个喜好，他经常就会请假去到一些山里面，他去 camping， 他去住上几天，远离这个城市，远离所有的人。他觉得在那个里面可以找到一点内心的平静。他经常过几个月就会去几天。然后我就问他，你这样的去脱离了世界，脱离了旁边的人，你回来之后有改变吗？你回来之后你还要不要吃药？你里面是不是得着满足了？他跟我说没有改变，在那里还可以，今天回到这里，所有事情打回原样，所有事情又回到之前一样，我仍然要吃药来过我的生活，我仍然又回到这个苦闷的生活里面，我仍然没有满足，仍然以药来维持我今天工作下班的生活。他就是这样在过他的生活。我想这是很可怜的，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出了问题，如果这个生命它破了，如果这个生命它坏了，你今天就是有再多的钱，你就是开金库的，你今天就是有再多的假期，一年给你放六个月的假，你今天就是吃遍再好吃的东西，你把再好看的衣服都给你穿，所有的名车名牌的衣服都给你，天天有人在你旁边哄你捧你，你会发现你也得不着满足，你也里面不会有真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出问题了。一个人如果生命出问题，你要去用旁边的东西填满它，让它满足，这是做不到的。你用别的东西要去解决生命的问题，那你一定失败，你一定失望。你不仅失望，你还要绝望，你不仅绝望，你还找不到任何能够来填满你生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我想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有没有人能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有人能看到吗？我上面有写的东西，我请你们再仔细看一下，请你眼睛睁大点，认真看。我是上面有写的东西的，能看到吗？看不到是吧？为什么看不到？不是我没有写，我是有写东西的，我的的确确写了很多的东西在上面，但是你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它是黑的，因为纸是黑的。我写了什么东西你都不会看到的，我写了一篇的文章写在一个黑纸上，你看不到。不是我没有写，而是因为纸是黑的，你看不到它。你知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你跟我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有罪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喜欢真理的生命，是一个不喜欢认识到事情真相的生命，是一个不喜欢公义的生命，是一个只喜欢不义、喜欢罪恶的生命，是一个拒绝神的生命，它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生命，它是一个诡诈的生命，它是一个破坏掉的生命。圣经说，这样的生命 叫做黑暗。这样的生命全是黑的，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今天无论你给他什么，填不满，你所有的事情都给了他，他像黑洞一样都吸走了，像没有一样。朋友们，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活在罪里面，活在谎言里面。你到底有没有发现，今天不是你没有得着丰富，而是你这个人填不满，你这个人给了你什么你都不满足，旁边换了所有的人跟你相处，你都觉得别人有问题，你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你里面都得不着喜乐。为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活在黑暗里面。你知道，没有光，活在黑暗里面，你就看不到脏的东西。只有当光一进来，你才会发现，哦，这很脏，很不干净，很多的灰尘。黑暗的本质就是拒绝光，不要看见真相。你不要告诉我真相是什么，我就活在黑暗里，我不要知道。这是你跟我的生命，它是一个拒绝光的生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一听到神他们拒绝神。很多人，很多朋友，你一跟他谈到今天有神，他就起来跟你对着干，他就起来反对你，他说没有神，他就不要听。我想也许今天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就是在那里反对神的，你就是在那里拒绝神的，你就是在那里说没有神，哪里有神，找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许你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生活的表现？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不允许这个世上有神的存在。因为这些人他们活在黑暗里面，他们暗中所做的，他们暗中的生活的方式是不能给人看的。他表面上正人君子，他们背后所想所做的是在黑暗里面的，他们背后所想的是不义，是诡诈。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思决定了他们今天我不允许有神的存在。所以当你跟他谈到神，他们第一个起来要跟你反对，这个世上没有神，因为有神他们就不能这么做了，因为只要有神的存在，神是公义的，他们的生活就要改变，他们的心思就要改变，他们就不能这么想，不能这么做。所以很多人在那里反对神。有人告诉我，我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他说你让我信耶稣有点困难。我就问他困难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如果我今天信了主，信了耶稣，我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做下去了，那个事情是违法的。但是他能够他说是暴利，我能够赚好几倍的钱。他说我如果要接受有神，我如果要接受主，这些事情我就不能做了。我想这个人算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是不想信，而是他的生活决定了他今天不能信。如果他要信，如果他承认有神，他的生活就要改变。所以他不能够接受生活世界上有神的，如果有神，这些事情他就不能做，因为是违法的。神是公义的，神要来审判的。所以他要骗自己，告诉自己这个世上没有神，麻痹自己的良心，所以就去继续做罪恶的事情，继续往前走。朋友们，你的生活是不是让你不能接受有神呢？是不是今天你的生活，你暗中所做的，你暗中所想的，让你不能够接受宇宙当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因为你暗中在做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能给人看的事情，所以你要起来反对神。那些事情你自己也知道不对，你的良心也在那里告诉你那是不对的，但你不要接受，你不要承认，所以你要来拒绝这位神。所以你要用尽一切的理由要来解释，要来 challenge， 要来挑战，拒绝这位神。当一个人拒绝神，他的良心就没有感觉了，他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多么道德好的人，这样的人是活在污秽里面的。神的话说，这些人良心丧尽，就会去做很多污秽的事情，他被很多的罪恶所捆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今天顺服谁，你就是谁的奴仆。 今天很多人都在追求自由，他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去做，我你不要来管我，这叫做自由。但是我告诉你，神说你是一个奴仆，神说你是一个被捆绑的人，神说你是一个被罪恶所捆绑的人。今天你在顺服什么？今天你在听什么？我想问今天在座的男性朋友们，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在顺服什么？你是不是在顺服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把门关起来，你去点网上那些见不得人色情的网站，你是不是在顺服这些东西？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男性，无论是年轻人，结了婚的人，没结婚的人，多少的人就活在这些色情事物的捆绑当中，他们是色情的奴仆，这些人没有喜乐，没有满足，他们在婚姻里面得不到满足，他们在交往里面没有满足，没有喜乐，这些的人是被罪恶所捆绑的人。我不知道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你暗中所做的人，敢不敢拿到光中来看一看，你是什么事情的奴仆，你在顺服一下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人说我要自由，但你真的有自由吗？很多人说我要做，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真的做得了吗？今天到底什么事情在捆绑你？到底什么事情一下令你就要去顺服他呢？我想一个被罪捆绑的人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今天有多少人顺服里面的贪心，对不对？我们是贪心的奴仆，我看见什么都想要，我看见什么都想买，我控制不住，我就一直在买，一直在买，花不尽的钱我都在买，男生买，女生也在买，有人用父母的钱买，停不下来，这叫贪心。有多少人今天是嫉妒的奴仆，看见别人比我好，里面就不舒服了，里面就酸了，眼睛就红了，我在暗处明处就开始讨厌这个人了，因为他有我没有。我们是嫉妒的奴仆。多少人是钱的奴仆，今天为了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朋友们，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一个败坏的生命？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一个被捆绑的生命？你今天是活在很多事情的捆绑当中，你跟别人可以说没有，但是你对自己诚实，你到底活在什么样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告诉我们，今天罪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生命想要做得好做不出来，不想要做的恶偏要去做，这样的生命不会有喜乐，这样的生命不会有满足。我们多少人眼睛所看的，手里所做的，心里所想的，是不能见光的，是不能拿到光中来照一照的。有多少人在这里坐的人，你敢今天上来站到这里，把你暗中所做的，你暗中所想的，你暗中所谋划的，你背后所说的，在这里当着所有人面前讲一遍？我想没有人敢做。为什么？因为你也知道里面很多的东西，里面你很多所做的东西是罪恶，是诡诈，只能隐藏在黑暗里面，不能带到光里面。圣经说，你知道，圣经告诉你，知道当你做这些事情，想这些事情，看这些事情，这些可耻的事情，给你带下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吗？圣经说，这些事情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些被色情网站所捆绑的人，我告诉你，这些人是色情的奴仆，他们所经历的就是死亡，带给他们心灵的死亡。你会他们，你我告诉你，他们的生活一定被影响，他们的家庭关系一定是死亡的，他们在交往的里面一定带下死亡。这些事情从里面影响他们。告诉你，人活在罪中，结果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今天犯罪，他暗中有平安的。犯罪的人所得着的就是死亡，家庭的死亡，自己的死亡，里面的死亡，外面的死亡，这就是罪所带给我们的。你知道吗？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一个人耳听听不饱，眼看看不足，你以为好像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就能满足，但我告诉你，你越做越不满足，你越做你里面越空虚。那些贪心的，你去问问那些人，他们真的得着了他们满足吗？他们不满足，他们继续贪， 他们既是要得着没有得着的。哪一个贪心的人得着了一样东西他会停下来？贪心是一个无底洞，所带下来的就是死亡。哪一个嫉妒的人今天得着了别人没有的，你发现他满足了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所带给你的就是死亡。你活在贪心里，活在嫉妒里，你所生活所经历到的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活在罪中今天还能够过一个满足的生活。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圣经告诉我们，罪叫做达不到目的，达不到目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让你以为你得着了，你以为你得着了，你以为我得着那个东西我就满足了，但是你得着了发现没有达到目标，你发现我仍然不满足，这叫做罪。罪让你可以得着，但是让你不满足。罪今天让一个人失去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很多的人不知道人到底活着为了什么，不知道人活在地上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迷茫？为什么这么多人今天不知道在地上怎么要走前面的道路？神的话告诉我们，因为你活在罪里面，罪让你一切的事情失去目标，你永远得不着你所要得着的，你得着了你也达不到这个目的。而且所有的生命今天你都要受这个生命的限制，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受这个生命的限制，没有一个人能够冲破这个生命的限制。一个狗它就要受狗的生命所带下来的限制，它再努力它也飞不起来。一个鸟它就要受这个鸟生命的限制，它再努力它没有像鱼一样能够在水里面游，对不对？只要是生命，生命就有限制。今天每一个物种它都有这个生命所特有的一个限制。今天我想坐在这里的人都是人，对不对？你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人，我们都是人，没有另外的物种今天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只要是人，你就要受人生命所带给你的限制。在这个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所有人都受这个生命的限制，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力量脱离这个生命的限制，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努力脱离罪所带来的捆绑，脱离罪所在里面所带下来给你那个罪恶的势力，没有一个人脱得掉。有钱的没钱的，讨饭的当官的，学生老师父母，所有的人，你可以做各样的职业，你可以在各样的地位，你有各样的收入，但是无论你是谁，你只要是人，你就要受人生命的限制，你就要受罪的捆绑。圣经里面说，因着我们的祖先，最早的祖先，我们都是从我们祖先下来的，亚当犯罪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在罪的里面，死就在人的里面作王，没有一个人逃得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在人的生命里面，每一个人都得轻罪，他是一个权势，他有一个权柄，他让你做你就得做，他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去干什么。我想刚才我们弟兄唱诗歌也说到，今天活在地上有些事情靠努力可以改变，有些事情靠努力没有办法改变，努力只在一个范围里面起作用，在一个范围里面你可以努力它可以起作用，但一旦出了那个范围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你让狗再努力它今天也变不了一个人，你让人今天在一个罪恶的生命里面努力，它再努力它也脱离不了这个罪恶的辖制。今天人很聪明，人今天发明了很多的事情，想要利用这些事情去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人生命的辖制，人用教育，人用道德，人用法律，人用文化，人用娱乐、医疗、宗教，用这些事情想来改变人里面的生命。我想问问你，你的生命有改变吗？人的生命有改变吗？你看看这个世界有变好吗？人有变好吗？人的问题有真的被解决吗？国家的问题有真的被解决吗？还是更多了？今天有多少的疾病，新的疾病产生是以前都没有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少羞耻的事情以前的世代都不敢拿出来讲的，今天这些羞耻的事情都上网了， 今天这些羞耻的事情变成光荣了，人没有感觉。人今天的教育，人今天的文化，有让人变得更好吗？今天你来这里求学，来美国学了这些知识，真的让你变一个更好的人吗？还是你身上学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变成了一个罪恶充满的人呢？我想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这些的事情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生命吗？圣经当中其实说得很清楚，在末后的这个时代，作恶的人和迷惑人的人会越来越多的，人会越来越恶的。你不要盼望说人会越来越好，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这是谎言。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往灭亡去的，人只会越来越坏。多好的教育也不会改变人里面的生命，能够让这个生命能够变好的。一个苹果如果从里面烂掉了，你在外面你去给它上一点颜色，你去给它上一点的做一点的装饰，它真的会变好吗？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问问自己。一个苹果从里面烂了，你外面给它涂红了，变好像很好看，它真的有改变吗？它真的能改变吗？不可能的。一个有罪的生命，一个败坏的生命，一个从里面坏掉的生命，今天每一个细胞都被罪感染了，你要去改它，你要去用道德、用文化、用宗教，你要去改它。我告诉你，改不到的，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在神的面前，不仅是黑暗，而且神说这是一个可废弃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这个生命已经没得改了，就是一张黑的纸，而且是破败的纸。神不要你去改你的生命，神今天告诉你，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你没有办法靠着各样的努力得着满足改变你的生命。并且一个生命它有开始，它就有过程，它也有一天会结束的。我们今天在人的生命里面，你生在人的生命里面，这是你的开始，你的过程就是一生受罪的捆绑，一生活在罪的辖制里面，这是我们的过程，一生是罪的奴仆。但是有一天这个过程会结束的，有一天这条路会走完的，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的。如果今天在这里，我们今晚所有的人都死了，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你去看看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个村庄几秒钟前还在很平安做自己的事情，几秒钟后整个村庄被屠杀了。如果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你今天我们在这里都死掉了，你所有的计划，你所有所想的都要停下来，时间到了，生命结束了， time is up， 对不对？那我要问你，你知不知道你会去哪里？你知不知道你死了之后你会去哪里？你这一生过完了，接下来你去哪里？你知不知道每一条路一定有这条路所引向的终点？你今天不可能说我走在从明州去纽约的路上，我走着走着最后我到了西雅图，这是不可能的。你走在去从明州到纽约的路上，有一天你一定结果目的引你到纽约。今天我走在从教室到宿舍的路上，你不会走着走着你到食堂，你从宿舍走到教室，你的目的地一定走到教室里面。每一条路都有它的终点，而且每一个终点都是由这条路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今天都死了，今晚时间就停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再去改变这个结果，没有人能够再去改变我们要去哪里。你所有能做的都是在你生前，时间一到，你所有的机会都停了。今天你就要面对死亡之后你去到哪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没有一个人逃得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你会到哪里，取决于你今天在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在这里的人，有人会到阴间里面等候永远的审判，最终就被丢在地狱里面，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火，那里面虫，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他们是在永远的灭亡里面。这是一部分人今天坐在这里你们的结局。我相信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结局 是要与主同在，他们的结局是当主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复活与主同作王，一千年结束，他们要进到新天新地里面。这是一部分人的结局，也有一部分人的结局，他没有办法与神，没有办法与主一同作王，但是一千年结束了，他也要进到永远里面。朋友们，你会去哪里你知道吗？你的结局在哪里你知道吗？你的结局你要去哪里，取决于你今天走在什么样的路上。你今天再有钱，再有名，再有利，你今天做得再好，时间结束，人人平等，你要面对那个审判，你会去哪里？我想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朋友们，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时间很长，其实很短的，转瞬即逝。当这些年活完了，永远开始了，你才真的开始你的生活。希望你不要进到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灭亡里面。你再有认识的机会，你可以认识这位主，进到与神同在的地方。但我要问，今天这个标准是什么？今天谁来决定我们去哪里？谁来定这个标准？有人说所有人都要上天堂啊，人死了都要上天堂啊。其实这是个很可笑的事情。如果你一生作恶，你一生犯罪，你上去了，所有犯罪作恶的人跟你一样都上去了，所有人死了都上去了，那一天在上面，在天堂里面，跟地狱有什么区别？那一天的天堂跟今天在这里有什么区别？你干嘛要上去呢？那个不叫天堂。为什么要上天堂？因为上面是好的，因为它是好的，所以它是有标准的，一切有罪的，一切作恶的都不能上去的。你在作恶的人，有罪的人，你在上面是见不到的。今天也有人觉得说，我是个不错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上天堂。但是我想问，你说你不错，今天我们找上十个人站在这里，大家彼此互相评判一下，你觉得你不错，可能评到第九个人，5-4，你就要下地狱了。再把你的室友、同学、讨厌你的人叫过来评一评，那你可能更要下去了。今天到底谁来定标准？谁来决定我们今后之后会去哪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都说要上天堂，标准是什么？很多人多少年前大家都说他是好人，多少年后历史被翻开了，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被显出来了，你才发现啊，当年觉得他是很好的人，原来他暗中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他其实是一个坏人。也有很多的人当年被冤枉入狱了，多少年后翻案了，发现人冤枉他了，本来是坏人，今天他翻案了，证明他其实是好人。到底谁来定标准？是你定标准，我定标准，还是大家今天投票定标准，决定我们谁能上天堂，谁来下地狱？这个结局谁说了算？审判在谁的手里？在我们神的手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审判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他要对我们一生所做的，有一天要下一个结论，有一天要做一个审判。人不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很多事情人不知道，你暗中做的事情没人知道，但是神知道。人在神的面前全部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遮盖住任何的东西，你所想所做所计划的神都知道。你坐在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你心里面想什么，你暗中做什么，神都知道。神不是看你外面今天做了什么，那一天要来审判，神是要把你所做所想所有的事情那一天摆在你的面前，要来审判你，那一天要让你心服口服，不是冤枉你说你是罪人，神要把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显出来，让你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那一天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只有耶稣基督是主，那一天罪人要承认我是有罪的人。你的审判是公义的，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结局，什么样的生命决定他走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决定你今天的结局是什么。朋友们，你觉得像你像我这样的人，被罪恶捆绑的人，一个可废弃的人，生命像中了毒一样的人，能活出什么样的好的生活吗？诚实一点问自己，我们到底能活出来什么样好的生活？ 很多人在人面前真的不错，很有道德，很有修养，但是神真的不看这些，神所看的是你暗中所想，暗中所做，人不知道的，你可以掩盖住的，神都知道。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以为那些事情神不知，那些事情人不知道，神好像就不知道了。你就在这里安心的做罪恶的事情，有一天盼望自己能够上天堂。我告诉你不会的，那一天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你所有的事情全部要显露出来。
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说啊，一个人犯罪就要得到这个犯罪的结果，你做你的工作就要今天给你一个工资来付给你。犯罪的人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死亡，今天的死亡没有满足，那一天永远的灭亡。在神的眼中，我们这样的人是可怒之子，是永远的灭亡，那是我们的结局，永远的沉沦。有朋友告诉我，他就说，你这么说太难了，我这个生命我知道是有罪的，我根本活不好啊。你如果今天让我过一个好的生命，过一个好的生活，那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我，我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你让我这样的生命过这样的生活，我就是打死我也做不到。他说的是对的。我们一开始读到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说，我告诉你，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奇怪。从人生的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今天如果神要勉强你，你从你的父母生，要勉强你达到神的标准，你达不到。但是神今天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达到的，你必须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每一个人如果要得着满足，如果要见神的国，那你必须重生。如果不重生，你不得着这个生命，你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你不要以为稀奇。我想什么叫做重生？第一次生我们都很明白，从父母生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这个生命，重生就是再一次被生出来，是从这位神生，得着一个从神而来新的生命，这叫做重生。信耶稣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信耶稣是今天你不止今天你是一个活人，你从你父母生了，而且你从这位神生了，你得着一个从他而来新的生命，这叫做信耶稣。你如果没有重生，没有新的生命，那你就进不去神的国，你的过程就是被罪捆绑，你的结局就是地狱火湖，永远的灭亡。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我今天来聚会就好了，我今天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我每个周六每个周日花上几个小时聚聚会，我就上天堂了。我告诉你，这不叫重生，这不叫信耶稣。你就是来聚会你也上不去，你就是来聚会你那一天也过不了神的审判，你今天也过不了一个满足的生活。神要问的，你有没有得着这个生命，你有没有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就达不到神的目的，这是神的标准。信耶稣不是一个加入一个宗教，不是你来到这里 一群的人聚在这里，信耶稣也不是你今天读读圣经，你今天在这里，很多人来到美国去 Bible Study 查经班，以为在查经班里面就怎么样，告诉你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就是查一辈子的经你也得不着这个生命。所以朋友们，信耶稣是要来得着这个生命，不是你要来这里花上一点时间做宗教活动，这个不是信耶稣。愿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我告诉你，今天是坐在这里的人，很多人嘴上说他今天信耶稣了，很多人嘴上说他信主了，但是这些人他仍然没有重生，他仍然没有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他只是进了一个宗教，他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我要问你坐在这里的人，你说你信主了，你的生命真的改变了吗？有没有改变？我看到很多人口上说他信主了，坐在聚会里面，人在这里，心在别的地方，他生活里面所做的、所想的、所追求的跟世上的人没有两样，这不叫做信耶稣。你到底有没有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你的父母可能是信主的，你从你父母生了，但你生不到神的国里。你的父母是信主的，不能 guarantee 你今后怎么样，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想今天坐在这里，很多人，你们说你信主了，你真的信主了吗？你真的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了吗？如果你没有得着这个生命，你只是来这里做一些宗教活动，拿着圣经来读一读，一周五天，剩下干自己的事情，生命没有改变，我为你感到担心。请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认真的人，问问你，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你到底有没有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人如果没有得着新的生命，没有重生，这不叫做信耶稣。信耶稣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要再说，这是严肃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轻看这样的事情。你以为做做宗教活动就打发掉了，请你回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认真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生命必定发生改变。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得着神新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改变，他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我在六年前我当时游泳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明大的教授，他是在明大孔子学院教书的。我当时就跟他传福音他游过来，我就停在那里等他，跟他传福音。他游过去，我就追过去跟他传福音。他走了，他去洗澡，我就跟他一起去。反正我就是追着他跟他传福音。他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能不能不要跟我讲？我是信佛的，不好意思，我是学佛的。你信你的主，很好，但是我是学佛的，我们互不干涉。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不要干涉，自己干自己的。”如果你总要跟我传，为什么你总要跟我传福音呢？你为什么总要让我信耶稣呢？为什么？你如果再这样做下去，我们都不能做朋友了。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我能够看出来，他想要发火，他不能发，所以他告诉我，今后不要这么讲了。但是之后我只要见到他，我才开始跟他讲点别的，之后我还是会跟他讲。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离开明州了。他就去搬到另外一个州，搬到北卡州。他走之前，我就跟他一起吃饭，我就告诉他，我说：“刘老师，我希望你能够真的认识主。你虽然离开这里了，我没有办法把福音带给你，我希望你到那边有基督徒能够找到你，主能够找到你，你能够信主。”然后就走了，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了。之后我总能想到这个人，有时候我就会给他发短讯，我就问他，我说：“刘老师，最近生活怎么样？在那边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想要来认识主啊？”他每次就说：“我学佛的，你信主，好，很好，我祝福你，我继续学我的佛。”就这样过了一些年，四年前，有一天他发信息给我，他说：“哎，韩笑，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现在开始去聚会了，我发现我的心里面好像对主打开了，我心里面好像接受主了。”我觉得很奇妙，这个人怎么会变呢？然后我其实每年都会发信息联系他，去年一年前的时候，我又发信息给他，我问他：“刘老师，你最近还好吗？有没有信主啊？主有没有找到你？”然后他就跟我说：“半年前我信主了，我太太也信主了，现在我们全家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服侍主。”哇，对我来说是一个 shock， 我这个人怎么可能信主啊？学佛的，孔子学院的老师，今天他告诉我他信主了，全家信主了，全家不仅信主，全家来服侍主。我就问他，我说：“刘老师，我能不能给你打个电话？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说：“好。”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那天我中午就没有吃饭，跟他聊了快两个小时。他很兴奋，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之前在明州啊，看到你跟我传福音，我是实在很讨厌，我实在就是受不了，觉得你可能有点问题，一直要跟我讲这个东西，觉得你太年轻了，是不是受了一些打击？”之后他就去北卡了，去到那边遇到很多基督徒，都是那些教授，都是比他要厉害的人，比他有学问的人，比他有成就的人，那些人也跟他传福音。他 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也信主啊，所以基督徒应该不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应该不是就是年轻人受了刺激才会信耶稣。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愿意来听一听，所以他就去聚会里面了。然后有一天他的钥匙找不到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就在想，哦，我要不要祷告试试，他就祷告，神啊，你能不能让我找到我的钥匙。哎，结果一转头，哎，发现钥匙在旁边没有看见，然后就找到了。他就告诉我，他说当时心里面神就对我讲话了，神就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你就是这把钥匙，你是失散的，我一直在找你，你都拒绝我，找不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哎呦，他就告诉我，他说那一天主找到我了，他说我一直拒绝神的人，他说那一天神找到我了，他说哎呦我好喜乐。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就跟我讲，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很坏的人啊？他说哎，我里面很多的一些黑暗的想法我都不敢告诉人，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我结婚了，我跟我太太关系很差，之前我为什么搬过去，就是我不搬过去我们这个家就没有了，我太太非要要求我搬过去，但是搬过去情况没有好转，天天吵架，后来到一个地步家就要破裂了。他太太的妈妈来到美国跟他们调解，调解不到，调解不了，到一个地步他们要离婚了。他就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活着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前面到底要怎么办。他说感谢主，主找到我了。然后他说很奇妙，他说主真的在里面改变我，很多时候我一些的话神好像就让我觉得我不能这么讲，我要换一个口气讲。他说他跟他的老婆在一起，他说他告诉我，他说我觉得我变了，但可能是不是我自己不太准啊，我老婆觉得我变才是真的变。然后他就说有一天，因为他里面神提醒他很多事情他真的不那么去做，有一天他老婆就来问他，他就说那个人叫刘江，他就说刘江你最近怎么回事，你去教会里面给你讲了什么，他们给你讲了什么东西，你怎么变了，你到底听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哦，我信主了。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说，哦，你都能变，他说你到底听了什么，我也想去听一听。然后他就说哎，你不要去听，我一个人去听就好，你在家带孩子。然后他老婆就说不行，我也想去。然后之后他老婆就跟他一起去聚会里面听福音，很快他老婆也信主了，之后他们全家就在一起服侍主。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着，我说我当初六年前遇见你，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有病的人，见人就讲耶稣。他说我现在见人也讲耶稣，他说我现在跟我太太见到人我就跟他们传福音，他说我觉得这个才是基督徒啊。然后他就说对不起，当初我觉得你有病啊。他说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他说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信主啊，人要跟朋友分享耶稣。朋友们，这叫生命的改变，这叫重生，这叫福音的大能，它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你以为福音就是来听一听吗？读读圣经吗？能改变你吗？如果神的大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谁能够挽救这段婚姻？今天在座重生的人都能够站在这里向你见证一件事情，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这些败坏堕落的人，让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在神的面前找到盼望。朋友们，这叫做信耶稣。我希望你的观念能够有一个扭转，你来到这里你真的能够认识什么叫做信耶稣。我实在很讨厌很多人觉得信耶稣是宗教，信耶稣不是宗教，信耶稣是得着这个生命。那我要问，今天怎么得着这个生命？今天我们怎么得？去商店买吗？还是我做一点什么事情来换这个生命吗？还是我天天来聚会，天天跟基督徒聚会就能得到这个生命？还是我把圣经读很多遍就能得到这个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一个人 要能够得着这个生命，首先另外一个人要肯给你这个生命。如果一个人肯给你这个生命，你才能够得着这个生命。先不要说得，有人肯舍，有人肯把他的生命放弃了来给你，你才能够得。我没有办法给你这个生命，我给你我也死掉了，而且我跟你一样罪恶的生命，我给你一个生命，两个罪恶的生命，你更坏，没有办法救你。谁能够给你这个生命？只有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而且他愿意给你，并且他给了你，他死了，他还能活过来，他还能够不死。这样的人，他有权利，有能力给你生命。天下人间，只有我们的神有这样的权柄来给我们这个生命。神是公义的，他讨厌罪恶，他是审判罪恶，但同样同时他也是爱。我们的神是充满爱的神，他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为了我们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肯为着我们把生命舍了，他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该受的审判担当我们的审判，他舍掉他的生命。三天后他复活，他升天了。今天他告诉所有的人，只要有人肯悔改，相信他，接受耶稣做他的主，本来我往这边走的，今天我转头了，我要来认识神，我往这边走，我悔改信靠他，把我的一生交给他，认他为我的主，这样的人神就要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今天只有我们的神可以把生命舍了他，并且死里复活。今天他永远永远能活着，他告诉人，只要人肯相信肯悔改，他就要让这样的人得着一个新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死了，这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他死了，他活了，他把他的生命舍下了。今天他要问在座所有的人，有人愿意来得着这个生命吗？这叫做重生。今天他舍了他的生命，他给你，并且这个生命是圣洁的，是不死的，他把他的生命要给你。一个人得着他，得着这个生命叫做信耶稣。凡要得着他的人，你要悔改，你要决定离开罪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一个有限的人，从前我靠自己活，我靠自己打拼，我为着自己活往那边走。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转头了，我往这边走，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我相信他，信靠他，我要一生跟随他，我接受他做我的主。神就要在这样的人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事情，让这样的人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得着一个不死的生命。这样的人在里面重新被重生了，重新活过来了。你们有没有得着这个生命？在座的信主的人，你说你信主了，你有没有得着这个生命？你有没有重生？如果你没有，我跟你今天是你的开始。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今天神要问你，你愿意得着这样的生命吗？你愿意离开罪恶，离开迷茫，今天转头又来认识这位造天地的主，这位救人的神吗？他把他的生命为你舍了，你愿意来认识他吗？你愿意的话，你要悔改，你要来信靠他，你要一生认他做你的主，他要引导你的一生。如果你今天只是要来得点祝福，只是要来得点好处，我请你不要信。如果你今天只是要来加入一个宗教，来做做一些活动，我请你不要信，你不会重生的，你不会得着这个生命的。如果你今天就是来告诉神， 帮我达成我所要的，做成我所要做的事情，请你不要信。我很清楚地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请你不要信，你不要骗自己，你得不着这样的生命。神不会把他的生命给你的，神是公义的，神知道我们内心想要什么。只有一个人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肯悔改，他肯转头，今天要来认识神，今天要来认耶稣基督做我的主，神才会把生命给他。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失丧的人，你是一个罪人，我希望今晚神有话说在你的心里，这是神的福音。我希望神能够拯救你，你不要做一个无所谓的人，你不要以为这些话说完就完了。你听到了，你就有责任。你怎么向在这个福音的面前来面对这个福音呢？你总要做一个拣选，你要不然拒绝他，要不然就来认识他，接受他，不要做一个无所谓的人。今天很多人不论多大，很有年轻人，有上了年纪的人，无所谓的人，你以为不知道就解决问题吗？这是一件事实，你要来认识他。并且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每一个重生的人，每一个得着这个生命的人，他们就再也不愿回到之前的生活里面。他们可以告诉你，我再也不要回到我之前罪恶的生活里面。这个生活，这样得着这个新的生命，重生，真的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好。我们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小女儿，只有几岁，很可爱。我最近发现他戴眼镜，所以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哎，他怎么戴上眼镜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几周之前我们去查视力，医生发现他其实有散光，比较严重，而且这个散光是遗传的，就是从妈妈那里遗传下来的，所以一直都不知道，今天才知道。所以我就问他，我就说，哦，那这么重，这么度数的散光，那这些年他应该很活得很痛苦吧，都看不见东西。他说，没有，其实你如果生下来你就看不清，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你根本不知道能看清是什么样的，所以你活在那个迷糊里面，活在看不清的里面，你觉得这就是生活，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那天我就问他，我说，这么小小孩戴上眼镜是不是很难过？他说没有没有，他戴上眼镜就不想卸了，他戴上眼镜之后他就看见之前没看见的，就说之前他才发现，哦，墙上挂的有东西啊，墙上写的有字啊，原来那些是图片，他戴上眼镜之后他看到了，他觉得好漂亮啊，我觉得好美啊，我他说他戴上再不想卸下来了，他看见他爸爸在那边用电脑，他就站在很远处，他就站在那里，他爸爸用电脑在写一些的乐谱，诗歌的乐谱，他就站在那里，站在很远，站在那里，然后看见那个乐谱一直在唱诗歌，很快乐。朋友们，我可以告诉你，神造我们不是让我们活在罪恶里面，不是让我们活在迷茫里面，我们生下来好像都是瞎眼的，都是看不见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以为人生好像都活在罪恶里是正常的。但我告诉你，凡一个重生的人，凡一个得着新生命的人，他真的戴上这个眼睛，他经历到看到神的国，经历到神的丰富，经历到神的看顾，他再也不愿意回到罪恶的生命里面。一个人如果之前是一个猪，他如果变成人，他就再也不愿意回到猪圈里面。朋友们，这是福音，福音没有勉强，没有任何人勉强你要做什么，只有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 无能的，有罪的，今天听到福音，我愿意悔改，愿意接受主。我告诉你，神要让你经历这个生命所带下福音的大能，改变你的一生。我想我最后用一个故事结束。很多年前有一对双胞胎，长得完全一样，人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分别，站在外面以为都是一个人。有一天弟弟在外面跟人发生争执，后来打起来了，他就把人杀了，把人杀了之后浑身都是血，他就跑，旁边有人看见了，人就打电话叫了警察，警察就追他，一路追，他就在前面一路跑，满身的血一路跑，跑回家里面把门关上，他的双胞胎的哥哥站在那里， 问他发生什么事，他就说我杀人了，我把一个人杀了。他的哥哥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他的哥哥穿他满身是血，他的哥哥就说把衣服脱了，他就把衣服脱了，他哥哥也把衣服脱了，他哥哥就说把这个穿上，他就把他哥哥白的衣服穿上，他哥哥穿上他满身血的衣服，他说等会儿警察来了你不要讲话。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推开门，他们两个长得一样，警察看见他了，知道他长什么样，看见他哥哥穿着满身血的衣服，杀人凶手。弟弟没有讲话，哥哥没有讲话，警察就把他抓走了。走在半路，这个哥哥回头看了一眼弟弟，他说记住，你的衣服现在是干净的，再不要把它弄脏了，从此开始你新的生活。朋友们，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主，这是这位主耶稣。一个人能够平安向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能够在人生当中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能够脱离之前罪恶的捆绑，脱离你之前所做各样事情带给你良心的审判。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他担负我们的罪恶，穿上我们的罪，为着我们受了刑罚，为着我们死，今天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给了我们一件新的衣服，新的开始，新的生命。如果你要真的要认识主，你要悔改，你要相信他，你要把一生交给他，并且你不要再把你的衣服弄脏了，你要一生跟随他。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有满足的生命。我想我今天愿意停在这里，我愿意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是诚实的，是认真的，在神的福音面前做一个回应。你是要选择留在罪恶里，还是要选择做一个改变？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今天福音在这里，机会在这里，你如何选择？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改变，请你告诉神，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转头，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做我一生的主。我们不欢迎任何人加入宗教，不欢迎任何人要来参加活动，希望有人真的可以得救，愿你听到神的福音，真的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人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愿我们今天有人听到神的福音有改变。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愿你做拯救的工作，凡真心寻求的，真心在你面前悔改，要相信你，主啊，求你救他们。主啊，你是信实的，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每一个诚实要相信接受你的人祷告，做拯救的工作。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会有一些交谈的时间，如果朋友们你们还有一些问题，对信耶稣还有一些问题，我想我们这里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更多的有一些的交谈，能够来回答你的问题也好，解决你的问题也好。如果你想要认识主，我们也愿意带领你继续来认识爱我们的主。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下面我们就是交谈的时间。